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们今日有两位主持人来和大家分享来紧节目的内容。第一位主持人是我阿雪。我们今日有两位主持人和大家分享来紧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雨轩。
大家好。今日的题目是香港世纪火灾，因马太暴雨洪灾。我们为刚刚发生在香港的2025年11月26号五级的世纪大火，为众多的死难者默哀。这件事目前已经造成128人死亡，200多个家庭亲人失联，数十人仍然生命垂危，死亡的人数还不断递增。在现在的时间，就等我们同死难者默哀。2025年11月26号，在香港发生了一件很沉重的事，亦都被誉为可能是近几十年来的最严重的一次香港的大火灾。有人亦认为这个是世纪性的火灾。2025年11月26号的下午，在香港新界大埔的云福苑发生了五级的火灾。截至到今日的11月29号，而死亡人数增至128人。当中39人的身份还需要被确认，59具尸体未能够完全确切他的辨认。政府当局不排除还有更多的遗体，目前发现的遗体约有一半都是在住宅单位里面发现的。大埔云福苑是一个居民的住宅，是属于房协的，很多的居民都是退休的人士，住了很久，亦都买落翻这栋楼，以为安安乐乐这样是生活下去，亦都有自己的物业。谁不知没想过一个大厦外墙的维修拖了一年，已经被声称接近尾声的。居民亦都摆上了很多金钱，每户要交出成10多万元去加入去这个大厦外墙维修里面，想着结尾完工之前发生了这一场被誉为香港世纪性的大火灾，很多人流离失所，尸体一路这样发掘，消防人员和警察人员不断这样投入去，善后很多的家庭被破散，有伤者的亦都有死者的。在网上流传了一篇参与救援工作的消防人员他的对白，我们在这个时间又分享一下一篇来自香港的消防人员当他投入这个工作的时候他的真诚的对白。昨日2025年11月26号下午，我穿着这一件黄金战衣，跟住队友冲进云福苑云昌阁一楼的时候，我就知道今次惨了，火场里面热得离谱，浓烟浓到伸手不见五指，有毒的气体攻到我唞不到气，呼吸器里面的氧气一分一秒咁减少，但前面还有居民未救出来，我们不能够停低。我入职了9年，见过大大小小的火警，但昨日那场火真是前所未有的严重，7栋大楼同时起火，外墙那些棚架和围网就好像火龙一样，从下烧到上，从一栋蔓延到隔离栋，几分钟之内就变成了火烧连营的局面。我们767名消防同僚、128辆消防车、57架救护车全部出动， 但是火势太猛，范围太大，我们只能一层一层地推进，一个单元一个单元地搜救。有同僚说，这一种感觉就好像同时要扑灭好几场四级火，根本应付不到。最令人痛心的是，我们沙田消防局的好兄弟何伟豪下午3:01和我们一起赶到现场，在一楼单位位置灭火救人，但是到3:30他失联了，我们即刻启动搜索程序。4:01在红窗角电梯对面的空地找到他，当时他的面部已经严重烧伤，陷入昏迷，救护员马上和他急救，将他送到威尔斯亲王医院抢救。下午4:45，医生宣布他抢救无效离世。一个37岁的年轻生命，一个为消防处服务了9年的好兄弟，就这样就没了。我们为什么要面对这样的地狱呢？为什么这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会夺走44条人命，包括伟豪？为什么会有279位的居民失联，几十人的生命还是在这里垂危？昨日的火场，我们面临了三大的致命困难。第一，棚架和围网成了导火索，鸿福苑八栋大楼都在大规模进行维修，外墙围住一层又一层的竹棚和保护网，理论上这些保护网是应该用阻燃的材料，点火4秒之后3秒内是要自动熄灭，这样才符合屋宇署和劳工署的规定。但是昨日那些的围网一点火就烧到猛烈地飞溅，火舌顺住棚网从红窗角蔓延到红泰角、红建角、红新角，短短几分钟就造成7栋大楼同时起火。专家事后表示，这些围网 99% 百分比都不合格，根本就不是阻燃的材料，而是普通平的不防火的普通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一张阻燃的网要90元，普通网只是50多元，而且阻燃网暴晒后会变脆，只能够用一次就要换，普通的网就可以重复使用。有人贪便宜，有人想节省成本，讲到底就是心存侥幸，倒没人来到检查。今次的大火就是这种侥幸心态酿成的惨剧。第二，有毒的浓烟是隐形杀手，火场里面燃烧的不单只是棚网，还有住户家里面的家具、泡沫、塑胶、杂物等等，这些东西燃烧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和其他有毒气体，一氧化碳无色无味，吸入后会和血红蛋白结合，令人缺氧、头晕、昏迷，最后窒息而死。很多居民根本就不是被烧死的，而是被浓烟逐死和毒死的。我们消防员有呼吸器保护，但整套装备重量超过9公斤，再加上其他工具，每次入火场都是对体能的极限挑战。第三，火场温度高到离谱，棚架还在不断坍塌。副消防处长陈庆勇说，有2-3栋大楼的火势特别严峻，部分楼层的温度高到我们根本入不到去。我们收到居民求助，说他们被困在单元里面出不到来，但是火势太猛，温度太高，我们只能够给他们闩好门窗，用湿毛巾封住窗边和门边，之后再继续努力尝试从楼顶展开救援。与此同时，正在燃烧的棚架和竹枝不断坍塌，火星和杂物随风飘散，让我们的救援工作危机四伏。现场有消防同僚一度被困，有人左脚受伤，还有人出现热衰竭的症状。消防处处长杨恩健讲得好，火场面积大，楼层多，单元多，我们只能从一楼逐层向上推进，消防员都是普通人，体能有极限，扑救工作难度极大。这句话讲出了我们的心声，我们不是超人，我们只是一班尽责的从业者，用着自己的生命保护市民。但是当制度失效、监管缺乏、缺位，有人为了悭钱偷工减料的时候，就算我们拼尽全力都救不回那些几十条的人命、数百条的人命、那44条人命， 昨日这场火不是天灾，是人祸，是制度性的漠视酿成的惨剧。在这位消防员的自白里面，他还提到屋宇署早在2011年的建筑物消防安全守则里面就规定，所有建筑物外墙的棚网必须具备阻燃特性。今年的3月和4月，屋宇署还分别发布通告并修订竹棚架设计及搭建指引，反复强调棚网的阻燃要求。10月中环华茂大厦发生的三级火之后，屋宇署又在10月21号向全港承建商发通告，要求他们检查工程所用的外墙保护网是否符合助燃标准。但是这些通告又有什么用呢？劳工处回复市民咨询的时候，居然称棚网只是用于防止堕落，无需要进行高温作业，火灾风险相对较低，还说根据相关工地安全条例，并未涵盖棚网或任何相关材料的助燃标准。屋宇署的指引和劳工署的回复完全不一致，到底是谁负责，谁检查，怎样检查，没有人讲得清楚。中科监察主席潘卓雄就说，他打从2023年12月开始已经向政府部门发了80几封邮件，关注鸿福苑和其他小区的棚网问题，但是回应就十分咁冷淡。有工程师表示，政府人员到现场检查棚架，主要看是不是安全和稳固，根本就不会检查棚网，那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监管漏洞，全靠行业自律，靠自律，结果就有人铤而走险，赌博没有人去检查，最终酿成44条人命白白咁样逝去。一位消防人员仲话，有网友讲，消防员是最受市民尊敬的纪律部队，我哋非常感谢市民的支持和尊重，但我哋要的不是掌声，我哋想要的是安全的工作环境、负责任的制度体系，以及那些不会为了悭钱就草菅人命的承建商和监管人员。昨日这场火是香港回归以来第二场的五级大火，亦都是自从1962年长沙湾圆洲街唐楼大火之后伤亡最惨重的一场火灾。我们不能够再等了，亦都不能够再拖延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香港消防员，当初入职是因为想救死扶伤，帮助他人，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安全。但是昨日那场火让我满身悲痛、愤怒又无奈。我们消防员可以冲进火场，直面高温和浓烟，拼尽全力救人，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有缺陷的制度，没有办法阻止那些偷工减料的行为，更加无办法代替政府去监管那些承办商。今次火灾造成44人罹难，279个家庭亲人失联，几十人生命垂危，这个是用血泪换来的教训。如果政府都不再重视这些问题，再不改革制度，再不严格执法，下一场悲剧会发生在哪里呢？又有多少人因此失去生命呢？以上就是一个普通香港消防员的自白。听到这里，大家都可能不禁想一想，究竟今次的世纪五级香港的大火灾是意外定是人祸呢？这个都给大家一个好好的反思。一场的灾害没人希望发生，但是这一场的悲剧究竟给我们警示了什么呢？是不是再要用更多的人命才可以换取更严重的教训呢？今次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各位听众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今日题目，香港世纪火灾，因马太暴雨洪灾。上一节我们讲到香港发生了一场世纪的火灾，五级的大火发生在新界大埔云福苑。 截至到11月28号，香港政府在下午举行发布会，介绍了大埔云福苑火灾的情况和搜救的进展。最新的官方数据显示，这场大火已造成128人遇难。有关事故原因、工程是不是使用了劣质的爬网已经成为了聚焦点，但是警方就称初步发现爬网合乎阻掩。警方亦都指这场大火最初应该是低层围网先起火。分析指警方未等正式的调查报告出炉，就匆匆地对外宣告排除爬网不合格的问题，好令到人民有发了质疑。保安局局长邓炳权在记者会交代，大埔云福苑五级大火至今死亡人数已经增至128人，当中39人身份获确认，89具尸体仍然未能够确认，当局不排除还有更多的遗体。目前发现的遗体约有一半都是在住宅单位里面发现的。邓炳强声称，火警期间警方共接获467个有关失踪人口的求助个案，当中部分重复。在求助个案中已经确认39人为死者，35人受伤送院，110人情况安全，约200人情况未明。相信当中包括89个未能确切辨认的遗体。邓炳强说，消防员已经完成大厦的灭火和救援工作，现在正为火场降温，等屋宇署检查大楼结构安全之后，警方会进行搜证，预计整个调查时间需要3-4个星期。云福苑是大埔1983年落成的，共有8座楼，每座有248个单位。这一次连续7座大楼共同一次过起火，仅仅只有一栋红字阁未及波及。香港廉政公署就大埔云福苑大维修工程可能涉及贪污，成立了专案小组，并展开全面的调查。在11月28日，先后拘捕了8人，包括工程顾问、棚架工程分判商和中间人。被捕人士里面有7男1女，年龄介乎40岁至63岁之间，其中4人分别是云福苑大维修工程顾问公司的2名董事，还有2名负责监督有关工程的项目经理，另外3个人就是棚架工程的分判商，当中包括一对夫妇东主，余下1人就是中间人。廉署在11月28日到13个处所执行了搜查令，包括搜查了涉事公司的工程顾问公司、棚架工程分判商的办公室和被捕人的住所，检获了相关的工程文件和银行记录。对于事故的原因，消防处处长就表示，屋苑8座大楼的火警中没办法有效地操作。鸿福苑建筑的竹制脚手架因为易燃亦都受到质疑。其实竹制的竹棚已经在香港有成几百年的历史，一直都是香港城市景观的一对大特色。香港政府声称想研究用金属的棚架来取代竹棚，但是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就在社交平台发文帖去质疑，易燃的围网和发泡胶是明显的罪魁祸首、物质的祸首，为什么被追究的对象竟然是相对没那么容易烧着的竹呢？外界也更加关注云福苑施工用的爬网是不是具阻燃性能，因为消防人员灭火的时候发现大楼外墙的一些建筑物料用料比合规格的材料更加易燃，更加容易蔓延，属于不寻常的现象。建筑工程商人中科监察主席潘卓雄亦都之前质疑过，鸿福苑的工程并未有使用助燃的爬网，所以导致火灾。他并点名消防处处长杨恩健，声称他一直都拒绝处理爬网助燃的问题。 另外亦都有报道指部分单位的窗户附近曾经有使用过发泡胶这些等等的疑点。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声称，经初步检验，大厦的竹棚使用的围网有阻燃效果，所以他相信这一场大火最初是低层围网先起火，伸延到其他的部分，再引燃到围封窗门的发泡胶板，而烧断了的棚架竹枝飞堕，亦都令其他楼层着火并蔓延迅速。但是事故发生之后，居住在南区薄扶林的碧瑶湾就有住户上传影片，声称该屋苑第四期是由云业承办外墙维修的，并以自行取下棚网样本进行燃烧的测试。影片里面可以看到住户剪低了一块橙色的棚网点火，火势迅速蔓延并伴随融化后掉落的情况。该住户在片中表示，承办公司曾经声称有关材料防火，但测试结果就令住户忧虑工程的安全，形容易燃的情况好像蜡烛一样。云福苑发生大火的时候，所有的大楼都因为维修而被棚网包围。去年已经有云福苑居民向劳工处反映棚网的安全问题，劳工处指过去一年多曾巡查16次维修工程，并曾书面警告提醒承建商需采用适当的防火设施、防火措施。特首李家超就被问到大火是不是涉及人祸，同埋系唔系有官员应该需要被问责落台，而未作出正面嘅回应啊？嗱，事前喺网络就有流传一啲嘅工程文件显示，今次嘅大埔红云福苑嘅大火里边嘅棚架保护网系山东尼龙网制造商生产嘅，而阻燃认证系由山东滨州实验室 CNAS 认证出具嘅。取代了香港传统的 HOKLAS 的标准，由此引发涉及利益输送的问题的质疑，官方一直都未回应这个传闻。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表示，一旦牵涉中资，变成香港当局的政治敏感问题，警方未等正式调查结果出炉，亦都匆匆对外去排除棚网不合规格的问题，好容易引发外界质疑。警方目前的初步的化验结果，究竟最终能不能有独立公正的调查，都需要进一步的保持观察。节目讲到这里，今次时间到了，关于五级大火的内容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分享今日的节目内容，香港世纪火灾因马太暴雨洪灾。在11月27日的傍晚，广东、深圳、广州等地，包括香港，亦都出现了金红色的晚霞，又称为火烧云，烧红了整片的天空，感觉非常之怪异，亦都引发了网上很多的热议。当日的傍晚，在香港都明显出现了这个罕见的火烧云。当晚很多民众影低了这个当日的奇景，影片显示27日的傍晚，火烧云点燃了深圳的天际，晚霞呈现罕见的浓烈渐变的骨金色，出现了金红、粉紫、血红交织咁出现嘅现象，最后红透成个天空。因为呢场晚霞嘅色彩饱和度高，持续时间好长，覆盖咗成个深圳成个市，福田、南山、深圳湾等地视野开阔嘅地方都睇得清楚易见，非常之令人震撼。另外喺11月27日嘅傍晚，广州晚霞就因为色彩绚烂，画面唯美，在朋友圈和社交媒体上持续地传播，影片显示整个天空都烧到红了，网民形容火烧云烧融了个天空。火烧云看下去真是耀丽夺目， 整个天空就好似被一把大火烧紧咁，满通红啊！当天空出现咁大片嘅云彩嘅时候，喺中国嘅传统文化里边都被视为系凶兆。呢个现象引都引发咗网民嘅热议。今日嘅烧咗好耐，真系好睇。但睇到香港嘅火灾之后，就唔觉得好睇啦。呢个天空就好似香港嗰场熊熊烈火，应该要为香港嘅火灾嘅死难者默哀。天晴异象，红啲日红到有啲可怕，有啲咩预兆呢？有网民就咁讲啊，11月27日傍晚5点嘅时候，香港都出现罕见嘅火烧云，或者呢啲就系老天爷都睇唔过眼，天佑香港，俾逝者安息啦。亦都让我哋向每位真诚咁真心去救援呢啲死伤者嘅救护人员致敬，亦都愿喺度留翻喺度在世嘅被救援咗出嚟嘅伤者，可以互相扶持、互相支持，保持正念，继续去生存落去，因为生命系最可贵噶。
香港人呢遇到危难嘅时候，大家见到咁大嘅火灾，都好心痛，于是乎咧，香港人咧真系发挥守望相助嘅精神，喺28号嘅夜晚9点咧，已经堆满晒物资啦。香港人咧都系自发性咧，自动地将个物资咧俾佢现场嘅灾民，睇下佢哋有啲咩需要，因为见到都好心痛。社会各界义不容辞，接连在火场嘅周边咧地点运送物资，充当义工。或者咧为灾民进行心理辅导，持续到午夜。由港铁大埔墟站咧至灾场旁边嘅港福村嘅路上面咧，喺28号嘅夜晚9点咧，已经堆满咗物资啦。唔少市民咧步行咧或者踩单车啊，好愉快咁而去。部分咧亦都带同物资啊，喺物资站外边咧等候捐赠或者系分发。沿路咧有二载嘅私家车、的士、货车停泊。大埔嘅居民 Dennis 咧喺28号晚咧已经喺大埔墟出发，大埔墟站 B 出口咧帮手一段嘅时间啦。佢负责将物资咧搬到需要嘅物资站，呢度咧有车手接载去唔同嘅地方。佢表示目前物资咧基本上充足。仲需要一啲婴儿嘅奶粉，而且因为圆洲仔封路啊，需要义工咧以人链嘅运送物资嘅形式去运送。大火伤亡嘅数字不断嘅攀升啊 ！Dennis 话冇谂自己系咩嘢嘅心情，尽量帮到人就帮啦。始终而家系咁多嘅受灾者。记者咧喺晚上嘅11点啊，喺港福村嘅巴士站附近咧。个物资站视察，现场义工表示，港福村平台嘅衣服啦、饮品都充足，大多数物资站咧已经停收物资啦。记者接触到4位非华裔车手嘅义工，佢哋咧开住货车啦、私家车咧嚟运送被铺同埋食物，等候接载物资前往其他安置灾民嘅地点。其中一位义工安先生咁话，知道咧数名学生放学翻嚟咧，打唔通电话俾佢屋企人，点知发现咗屋企起咗火，感到非常难过。佢哋话：我哋要尽量帮助佢哋，呢啲系我哋香港市民嘅责任。
距离火场100几米遥远嘅另外一栋楼宇广福村嘅平台。入夜之后，物资站持续咁运作，有好多热心嘅居民制作咗站内嘅平面图，嚟到协助义工分流各类送抵嘅物资。而每当遇到大件或者较多数目嘅物资，现场义工就会迅速组成人链咁运送，亦会因应咗网上嘅支援群组嘅呼吁，调派人手到对面嘅东昌街体育馆增援。与此同时，社工、中医乃至小学生都齐集平台，务求尽为灾民送暖。而在东昌街体育馆外面亦都聚集大批义工处理物资，现场不时有人拿着手推车 衣物、床褥等等到场，而上落区、客区外边就泊满咗易载嘅车辆，部分连接车厢嘅电源成为咗流动充电站，供有需要嘅市民为手机充电。网上有消息流传，东昌街有警员向车辆抄牌。为记者寻晚十点几嘅时候在场观察几分钟之后，都未见有警员有相关嘅行动，而是在体育馆路口旁边指挥交通，并呼吁易载嘅车辆缩短停留嘅时间，嚟到保持车辆嘅畅通。往往遇到危难同埋意外嘅时候，尤其是系天灾横祸，都是最考验人的心性。人是血肉有情的，所以当面对危难的时候，还能够保持这一份人心的善良，有良知，为对方义务地无私地去付出自己可以做的勉力，这样就如同黑暗中里面的一个烛光点燃回整个宇宙啊。今节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四节最后一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香港世纪火灾，因马太暴雨洪灾。讲完香港的新闻之后，我们又来转一转我们的目光，去看看因马太发生什么事。罹难人数11月28日已经增至至少129人。随着洪灾水势开始消退，区域里面各国致力地救援受灾的民众，恢复电力和通讯，并协调灾后的重建工作。路透社报道，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多地过去一个星期遭遇到气旋助长的豪雨侵袭，同时在马六甲海岸亦都罕见地形成了热带的风暴。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 BNPB 发言人穆哈里就证实，截至11月28日的上午，遭受重创的苏门答腊岛已经有72人罹难。发言人穆哈里就表示，岛上部分地区通讯依然中断，当局正致力恢复电力和清理遭山崩泥石阻断的道路。穆哈里亦补充，印尼今日将持续空运物资和救护人员去到灾区。泰国那边当局就指出了，在南部宋卡府，泰国至少已经沉获了55具因为洪水而丧生的遗体。宋卡府合艾市的雨势今日终于都停歇了下来了，但是居民仍然需要在深及到去脚眼的水里面涉水而行，很多人持续受断电影响。当地民众检视自身资产过去一个星期所受到的损失和损害，其中有灾民就说了，他已经失去了一切了。至于马来西亚方面，亦都证实当地有两人身亡。热带风暴 Senya 午夜左右登陆后随即减弱，尽管是这样，气象单位持续警戒大雨和强风，并警告恶劣的海象恐怕会对小型的船只构成一定的危险。目前共有30,000名被撤离的民众仍然需要逗留在避难中心里面，不过已经少于27号的34,000多人了。马来西亚外交部28号宣布，已经在泰国灾区25多间的饭店餐厅撤离了1459位受困的大马公民，并且会将继续营救仍然滞留在灾区的其余3000人。讲完所有的关于天灾和横祸和人祸的报道之后，我们又来谈一谈和探讨下一篇的报道，就是用正能量积极面对新挑战。有一个香港本地的花农，他感恩各界帮助他走出人生的低谷， 在今年七月的下旬，台风韦柏肆虐了香港，位于元朗新田的休闲农场信心苑就受到重创。农场主梁日信没有因为这样而变得低落，反而他重新收拾，希望继续种下向日葵的种子。皇天亦不负有心人，在今年的本月十一月的下旬，新的太阳花又再开始盛放了。梁日信表示，社会虽然步入经济转型，但是他会用更多正面的思维去面对每一天的新挑战。梁日信就指出，他已经在香港挨近半个世纪了，庆幸始终有一班好欣赏他的客户以及市民鼓励他，给他正能量，让他能够坚持守业。梁日信就说了，我最大的动力就是支持者对我的支持啦。他还很风趣幽默地说，就如同每次见到你们入来，你不介意的话请你吃碗面算数啦，没什么招待招呼你们啊，呵呵。梁日信亦都倾到他从祖宗吸取到的坚毅精神，他就说了，失败了就尽量爬起身咯，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身，不要就这样消沉下去啊。他说，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不要以为沉落到绝路，其实绝处是会逢生的，有危亦都有生机啊。他认为最艰难的日子已经挨过了啦，我曾经去过好低谷，曾经种过一百几十万的花，一夜之间一场雨就冇晒啦。但他用积极心理去面对，不恐惧亦冇逃避。他说，就算大风大浪要击垮你，今次去击垮你，水浸淹没你，水去淹没你，下一次自己能够做到几多是几多，尽力听日就是会更好的，自己积极努力去面对，不要望天打卦怨天怨地。梁日信亦都勉励港人不应该有一种悲观的心态，有些人会认为冇得救了，香港死的了，但他就即刻纠正，香港是不会死的，因为我们的祖宗他们是积极努力地挨了几十年，根基打得好好的，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向上爬回来是很重要的，就算天跌下来我们都要努力，就好像攀石墙那样，不要跌一次跌了下来就这样就气馁。梁日信还说，很感恩他得到各大媒体对他的正面报道，虽然因为新田科技城发展规划，所以农庄所在的位置亦都面临收地，能够前行几远亦都是未知，他希望有关方面若然真的要收地，不应该逐块逐块地收。那我有个心理准备，我带同我的家眷和小动物要有计划地迁移。梁日信就很感慨地说了，梁日信很感谢地政署给了他时间表，给他有心理准备搬走和寻觅新院，他坦然可能会南移继续农耕，如果找到合适的地方，他亦都希望将耕种出来的农产品作为原料生产一些健康的饮品。他说，因为国内很容易创业，在香港你要创业就比较困难，尤其是对年轻一辈来说，因为他们缺乏支援和经验各方面，资金各方面都会难一点，但我们做了几十年了，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了，如果能够有机会给他试一试，他一定会试的。被问到他为什么不种些贵价的花而选择种太阳花，梁日信就说了，钱只能够满足我们一个人的虚荣奢侈心，但是你能够种出来的花是比每个香港人都喜欢的，一家大小都会展示那种开心，比你欢欣的笑容，这种成就就是金钱不能够给到你的满足感了。梁日信就笑了，他就说，看到一张张笑念就令到他更加那么开心了，这种开心比金钱更加重要，我要大家一起听到你们的欢笑声，和谐，你们的欢笑声就是我的成就感了。他说，小学生还有幼儿班那些弱势社群，我们都不收他入场费的，我认为我自己喜欢这一种生活。对于今年最后一次种太阳花的成果，他就盼望通过传媒宣传可以留下美好的相片和记忆。他说， 有一年就中一年，用一种好平庸同乐观嘅心态去对待啦。喺两日信度，我哋睇出咗香港人嘅精神，就好似狮子山嘅精神一样，无论点都系屹立不倒，坚毅坚韧咁样继续落去，保持正面正能量，自然能够喺苦中、喺难中、喺几恶劣嘅情况之下，都可以绝处逢生，都可以否极泰来，再创一个高峰，再向上爬。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分享嘅内容都取自各大网上中文媒体及网站，包括大纪元网。喺度分享到呢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同大家讲拜拜啦，
拜拜。